的是德国占了上风，因为呢，这片地图呢是德国已经占领了，但是如果盟军成功抢滩的时候呢，盟军就可以直接的到达德国的心脏，解放欧洲。那倘若盟军失败呢，盟军可以说呢就是这个气数已尽了。那么德国呢就可以统一天下了，所以呢，诺曼底的这场战役可以说是可信不可败，但是也是一场呢九死一生的战争。在这场战役里面呢，我们需要很勇敢的士兵，那么呢，其中一个很勇敢的人呢就是美国的艾森豪总司令。他是这场战争的总司令，艾森豪呢，他为了不让德军知道呢，他们什么时候攻打，所以呢，全个打仗的计划都是保密的。那么艾森豪的准备在1944年6月5号进攻，16万的盟军就聚集在英国的海岸，但是呢，这一天的天气呢很差很坏，又大风又大雾，结果呢就逼逼呢就延迟这个进攻。但是你想一想，我16万人聚集在一起，如果给德军发觉呢，那么可能盟军呢就全军覆没。但是如果你硬着出海呢，你可能呢，这个大浪就让你船翻了。但是呢，当夜呢，盟军呢的气象家的预计，他说呢，明天黎明的时候，大概有几个小时呢，是天气是比较好的，所以当时呢，艾森豪呢就决定做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就是早晨的6点半进攻，这个就是诺曼底的成功。历史学家呢研究艾森豪的勇敢的时候呢，他们认为呢，他的勇敢不是来自他的自信，原因呢就是有人呢在艾森豪的衣服里面呢，他的口袋里面找到了他预备了。这一场战打败以后，他的盗窃书。我相信呢，艾森豪的勇敢可能呢是建立在他对神的信心。诺曼底的哪一天，盟军的国家的所有的人民呢都停下工作，为盟军去祷告。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就通过收音机呢，求神坚固盟军的手，他们的心，还有他们的信心。今天的讲题呢，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呢是根据尼希米，去讲的。那么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提到了尼希米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今天我们讲第二章。那么呢，我们就看见了尼希米是一个勇敢的人。尼希米的勇敢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呢去见到。第一方面呢，就是他勇敢地等；第二就是勇敢地求；第三呢，就是勇敢地行。所以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勇敢地等。首先呢，尼希米呢，我们看见呢，他是很勇敢的等候，因为第二章的第一节里面简直说，亚达薛斯王20年尼三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酒，奉给王。那亚达薛斯王，20年的尼三月呢，距离第一章我们所谈到尼希米是。祭司娄月听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消息呢， 已经距离了4个月了，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李希米呢，他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关心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为了这个事情呢，哭泣，悲哀，在神面前进食，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向王去，求什么东西。他只是等待神的带领，等了4个月的时间。那当你非常关心一个事情的时候呢，等候不做任何的工作，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勇气的，因为我们常常怕痛失良机。你知道呢，香港的房价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贵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花100万美金，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可能比起我们美国人的教室还要小。但是你要知道哦，香港人呢买房子的速度呢，确实快得惊人。我们通常，我不知道你们买房子的时候，你看多少次？你可能看10次、20次，看不同的地方。有一些人看100间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在香港呢，他们是这样子，通常看一次，如果你觉得适合呢，马上就签约哦。为什么这么快呀？因为这个经纪呢会告诉你，你再回来，可能这个地方就给别人买了，或者他会提醒你，哦，你下一次再来看就不是这个价钱了。所以当你有能力，去做一个事情，却去等候其实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很多人就是因为惧怕选择不等候神。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的，就是扫罗的例子。那当时呢，撒母耳呢约扫罗，你要等我7天。那么在这7天里面呢，扫罗就带领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对垒，腓力斯人的圣经形容啊，他们千军万马，以色列人呢却怕到躲在山洞当中。圣经呢就说了，扫罗就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撒母耳还没来到吉甲，百姓就离开扫罗散去。扫罗说：“把饭制和平安制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饭制，刚献完饭制，撒母耳就到了。那扫罗知不知道自己不应该献制呢？他知道啊，因为他自己不是祭司，应该他不可以做献制的事情。但是他见到他面前的以色列士兵呢散去的时候，他就在想，这样子下去我会打败仗的。结果扫罗就拒绝等候神，选择犯罪。我们也会像扫罗一样，有些信徒呢，他拒绝等候神，因为我们怕，失去面前的机会。比方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会怕，哎呀，等候神，可能我就找不到对象，一生人呢就担心了，一个人了，扫罗呢，他大概也会觉得不等候神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又不是杀人放火，又不是什么大罪，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去面对呢？但是扫罗没有想过，就是因为呢，他没有等候神，他最后就失去他的王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为什么等不等神呢？是一个怎么重要的决定呢？因为当一个人等候神的时候，其实是反映他的内心对神的认识。当你等候神的时候，证明你相信神是非常可靠的。诗篇25篇第3节说：“凡等候你的，必不受亏。”为什么等候神的人必不受亏啊？因为大卫相信神是非常可靠的，他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 第二，当人等候神的时候，他是相信呢，神是绝对的良善。雅各书他讲到呢，就是忍耐，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但为什么，这些信徒会选择忍耐试探呢？因为他们相信，在17节讲到，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等候神的人呢，相信神是绝对的良善，神不会害我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得不到我们希望的东西啊？我们就会相信，因为这个不是最好的时刻了，神所以就没有再给现在给我们。况且我们相信，我们所求的东西不是最好的呢，所以神就没有给我们。所以对于这些拒绝等候神的人，其实他们不单只拒绝神，也是拒绝神给他最好的礼物。他们认为呢，神呢一定是把最好的东西藏起来，没有给他，所以呢他就得不到。那我们知道呢，其实等候神呢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我神学院毕业以后，等候侍奉，这个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但是呢，我发现当你等候神的时候，往往就成就神的计划。其中一个事情呢，就是我对神的话有一个新的了解。在我等候神的经历里面呢，有2节圣经呢，对我印象是很深刻的。第一节呢，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都会背这一节圣经。这里是讲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那我从来没有怀疑这句圣经的，直到我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想问问以赛亚，你有没有等候过神呢？为什么我等神的时候，我越等的时候越疲倦呢？那第二句话就是今天的金句背诵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的，这个就是拿鸿书1章7节，这里呢，简直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一句圣经拿鸿书1章7节，回答了我之前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以下说等候神的人重新得力啊？原因呢？你有没有发觉呢？以下呢，他不是说等候的人必重新得力，他是说等候耶和华的人重新得力。那等候跟等候耶和华是有一个天大的一个分别，因为拿鸿书呢告诉我们3样事情。第一样事情是什么？他说耶和华本为善，这句话就代表神不会害你的。第二句话他说，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你在最困难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在神里面找到安息。最后，拿鸿提醒我们，耶和华认得那投靠他的人。那如果神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我问你了，你有怎样子的保证？你还要什么呢？那神用等候的痛苦去成就他的计划。那你看呢？尼西米当时为了耶路撒冷，他就担心了4个月。最后呢，本来呢，他是一个从来不带愁容的人。哪一天他都面带愁容，就是这样子，王就留意得到， 可能呢，这个王当天也是心情特别好，所以呢，他就关心这个李世民，就是这样子，神为李世民呢打开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要看李世民第二个他勇敢的表现，他就是勇敢地求。当王问李世民，你为何又求啊？圣经说我李世民第一个反应是，于是我甚惧怕。为什么李世民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呢？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伴君如伴虎，其实你站在皇帝旁边是一个很危险的这一个事情。特别你要知道亚达薛斯王呢。他是亚哈徐老王的第三个儿子。那一般呢，如果你是王的第三个儿子呢，你是没有机会做皇帝的。但是呢，在当时啊，他有一个大臣叫阿依达班，他把亚达薛斯王跟这个太子都杀了。他杀了以后呢，他就提拔这个亚达斯世王做王，那么亚达斯世王呢，就登基的时候呢，就把他另外一个长孙呢，就杀死，也把这个阿依达班呢杀死。那么所以呢，他做王的时候呢，你见到其实他经历很多杀人的事情，当时呢也是。他做王的第一年呢，在埃及还有这个叙利亚也作乱。那其实呢，我们看电视剧也知道了，就是如果你的王位是产生用一个权斗的方法产生出来，这些皇帝呢，他的心都是很多疑的，所以你在王面前面带愁容，如果王怀疑你是。着急心去，可能他马上拿你去啃头。还有呢，我们知道呢，如果你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这个亚达薛斯王呢禁止重建圣殿的。到第七章的时候呢，又是他允许重建圣殿，所以呢，你可以说。李世民啊，他不知道今天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亚达斯世王呢，是一个会善待以色列人的人呢，还是会恶待以色列的人呢？其实他不太确定。所以呢，圣经就说，当时王问他的时候呢，他就很惧怕。但是当王问李世民的时候，虽然他很怕。但是他也不没有任何的顾忌，就告诉王他信里面的话，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南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呢？”李世民从来呢没有想过一句勇敢的心底的话。竟然呢得到王立时的帮助。第四节说，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非常惧怕。有一些热心的弟兄姊妹呢提醒我哈，你传福音不要太直接讲福音呢，你会把人吓走的。后来呢？但是我就学会了讲我心底里面的话，我告诉这些人或者，就是我不是来说服你，我也不是来教育你，我是向你去分享主耶稣，因为我不想你下地狱，你现在所走的路是我从前所走的，所以，我知道这条是一条死路。只有耶稣呢，能解决我们人生的需要。那当我 我兼职去分享的时候，很多时候，当然有人不理会我的分享，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见到呢，神奇妙的工作。去年呢，我去亚特兰大一个教会讲道的时候呢，我就顺路去探我一个10年没有见的一个姐姐。那你可以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10年都没有去探他呢？他也住在美国，也不是太远，是不是？原因呢，就是我姐夫呢是一个很孤僻的一个人，他跟他自己的兄弟啊是住在同一个城市，他可以几年不见面了。还有呢，他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佛教徒，他每天呢念经。要念1个小时的，所以呢，他不喜欢基督徒，所以呢，我现在做了牧师，我也不知道呢，他对我有什么态度。所以呢，我去年我跟我姐姐提出来，我说啊，我来 Atlanta 的时候，可不可以来探访你们？他说我跟你在外面吃饭可以，但是回家呢一定不行。意思就是说，她不想她的丈夫知道，我就是我们见面。所以呢，我虽然呢，我觉得啊，可能见到我姐夫的时候呢，我会给他骂，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呢，向他传福音。所以呢，我就开始呢，去之前呢，虽然还没知道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呢，我就请我的兄弟姊妹呢，都是信耶稣的。还有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祷告，那么神很奇妙哦。其实我姐夫，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想起我，但是呢，他突然间在我去之前的几天呢，就问我姐姐说，啊，他说 Mike 最近怎么样呢？那么我姐姐就告诉他，他过几天就来亚特兰大了。那么我姐夫就说。哎，那么就一起吃饭呢，请他来我们家，OK，所以呢，我就知道了这个一定是神的工作。那么我见到我姐夫的时候，的确有一点紧张了哈。但是呢，我们坐下来呢，就谈了5个小时。开始的时候谈什么呢？就先谈了这个川普呢有多离谱啊。但是我知道神。就是让我能够见到我姐夫了，不是谈这些东西的。神要我，想把握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所以呢，我就开始讲我小时候信耶稣的经过跟原因。然后呢，讲了以后，我就介绍我姐夫看一本书，大家都有听过，就是叫《Case for Christ》。就是中文有一个翻译叫重审耶稣。我讲完以后呢，后来我就要离开了。那么我走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其实我姐夫呢自己想在网上面去找这本书，他要看一看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当你把你心底里面的话讲出来，勇敢的，神会祝福你。所以呢，你也可以为我的姐夫去祷告了。我们还见到一个事情呢，就是，当神为你开绿灯的时候，你要有准备好的回答。尼西米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他在第4节里面，他是在讲嘛，王问他你有什么要求的时候，第4节就讲到他先向神去默祷，默祷完以后呢，他就提出3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就是求王派他回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第二个要求就是。求王呢给他通行证。第3个要求就是求王呢 通知园林局长啊，压啥给他木材。你有没有发觉呢？黎世民的请求啊，是通过研究，还有一个很小心的计划。他不单是很全面，还有呢，他连这个管理园林的这个局长啊的名字也找出来。所以呢，当我们神给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勇敢地求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平常也要做一个努力的一个准备。那么当这个时机来到的时候，神为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计划或者我们要讲的话讲出来。最后，黎世民第三个勇敢的表现呢，是勇敢地行。这个呢是在9到20节。那黎世民呢，虽然他是朝廷的高官，手上拿着王上的诏书，但是呢，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却受这个活人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反对。他们是谁呢？根据历史的记载呢，参巴拉呢是撒玛利亚省长。耶路撒冷呢，很可能呢是归他管制的，但是现在，黎世民他要回来去建一个城墙，就代表呢，耶路撒冷要脱离他的管制，所以呢，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消息，所以呢，他不喜欢这个阿门人多比亚，很可能呢就是阿门的这个地方。一个地方官，那么他就是参巴拉的手下，因为呢，这个人的名字，多比亚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呢，他很有可能他是一个犹太人跟一个阿门人呢，所生的一个混血儿。黎世民6章18节里面呢，讲到这个多比亚。跟当时的犹太人的权贵是亲家，所以呢，黎世民是面对可能给自己人出卖的一个危险。面对外面跟里面的一个攻击呢，黎世民却很勇敢地行动。首先呢，他在晚上到达了耶路撒冷3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就去。城墙，13节说，当夜我出谷门，往野狗井去，去分城门，察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烧焚烧。那如果呢，我们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觉呢，黎世民是由谷门开始走到呢，我们说这个就是城门呢。走到这里呢，就无路可走了。那么呢，可见呢，当时呢，就是这个城墙呢，一定是倒塌了，所以呢，他就无路可走。所以黎世民呢，没有因为呢这个工程太大就放弃了，反而呢，第二天我们看到17节里面，第二天里面呢，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的居民里面，就对他们说：“我们所遭遇的难。”耶路撒冷怎么样放粮？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以色列人看见呢，黎世民体谅他们的凌辱，又听见神的手怎么帮助黎世民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回答就是同声的说。起来，我们起来建造吧。这个在18节里面，他们就勇敢的去做这个善工。黎世民呢，在短短的几天就发动了重建城墙的这个计划，这个必定是神的恩手帮助他们。我想到了我们自己教会，建堂的这个经验。如果你2年前有人问我们，今年我们不单只有自己的买到自己的地方， 还可以盖好，可以搬进去。这个如果你2年前告诉我是会剪纸，我一定不相信。但是呢，同样就是，如果神在背后工作的时候，这些很困难的事情还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呢，当神感动弟兄姊妹同心的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愿意呢，我们就起来建造。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呢，其实那里有神的工作，那里就会有供给。19节里面说，但和能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扪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至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那其实呢，耶路撒冷的居民10多年来，他不是没有尝试过重建这个城墙，只是没有成功。当时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人告以色列人要造反。但是这一次呢，这个参巴拉又用同一招来攻击黎世民。参巴拉以为呢，他用王帝的名呢来吓这个黎世民。但是黎世民就告诉，这个参巴拉，谁比这个王更大？20节他说，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上帝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的仆人，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不纪念。黎世民勇敢地行。告诉参巴拉，他们必定要建成，而且必定成功，因为他们是天上的神的仆人，并且我们一定不会跟你们合作，因为你们呢，是与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黎世民是一个勇敢的人，但是勇敢不代表你马上就往前冲。有的时候呢，神要求我们呢，勇敢的等候，神等候神的带领，勇敢不代表呢不害怕，黎世民虽然害怕，但是呢，他害怕的时候，勇敢的去求，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勇敢却是遇到困难，还有就是攻击的时候。还是，迎难而上。黎世民的勇气呢，是来自他对神的认识，还有就是他的对神的依靠。我们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黎世民一样，做一个勇敢的人。无论呢是你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或者是你个人的成圣生活，或者是你人际的关系。灵修的生活，让我们呢靠神起来建造吧。我们最后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见到黎世民的榜样，希望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特别就是让我们在等候你的时候，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有的时候我们面前的困难太大，我们。惧怕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对你有信心，能够勇敢的去讲出心底里面的话，也勇敢的前进。我们为到教会继续交托在主手里面，求主祝福，让这个教会被建起来，就通过你的话语，通过弟兄姊妹的努力。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